但若主有全能，令诸神受长保护，天上玛拉，天上玛拉，就主世上赐给我，求主时常赐给我，求主开通永生泉源，使我路终不坎坷，求主做我云柱，我主引导保护我，做我独派保护我。当我走到约旦河旁，处我有居则平安，带领我渡汹涌波澜，使我欢然金江，赞美歌声，赞美歌声，永远归救主我神，永远归救主我神。请坐。
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耶稣罪人奇妙良友，耶稣爱我灵的主，有我离我的我爱我，救主必定甘苦。哈利路亚，奇妙救主，哈利路亚，我良友，救我主我，护我爱我，与我同在到永久。
姐妹们，起来！
哈利路亚，奇妙救主！哈利路亚，我良友，救我主我，护我爱我，与我同在到永久。
弟兄们。
耶稣有众人的帮助，纵使海浪漫我身，他只称爱我随心，他用慈爱来同行。
一起来，
哈利
一起，
耶 却说我罪孽，我属你，你也属我。哈利路亚，奇妙救主，哈利路亚，我俩有救。
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若曾爱主耶稣，如今要更爱他。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主耶稣我爱您。
主耶稣我
姐妹们，
主耶稣爱你，谁在尊荣等为我自热定时叫我温柔你来
弟兄们，
无论生死我负，我必爱我主。当我一息尚存，仍要赞美主。临终生虽
请我起立，
求主来迎接我，似乎永不要求我必时时颂扬救主的恩宠，在荣耀的
是的，天父主耶稣，你是那么的爱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啊，我们献上我们感恩的赞美，感谢你从万民中拣选了我们。本来我们是罪人，却成为你那爱我们的儿女。当我们纪念你从高天降卑为人，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啊，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 主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爱你不够，但是我们也渴慕你，愿你的圣灵再一次的和我们在一起，增强我们爱你的心，让我们的盼望真是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向你敬拜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带领我们的教会能够走过风风雨雨的几十年。我们就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的各项事工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亲自的怜悯和带领。我们也特别把我们增聘牧师和新长老的拣选上这件事情，我们交在你的手里，愿主你又和我们在一起，你亲自的拣选你所喜悦的人，你认为是适合的人。主啊，我们就恭恭敬敬的把这件事情摆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软弱的肢体，但是主你都能亲自的医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感谢你，感谢你对过去许明正弟兄胡文善长老的外男亲自的医治，也把这两个家庭亲自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亲自的安慰。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把我们今天所有的敬拜、所有诗歌的领受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知道你必与永平牧师同在，愿他所讲的一切都出自于你。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愿圣灵和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一向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请坐。下面把时间交给诗班。 谢谢诗班的献诗哈。来，我们大家准备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刚才看见这个诗班在献诗的时候哈，今天是父亲节，我觉得他们给我们大家献了很好的一段诗哈。我们大家要借着信心来知道神真的眷顾我们哈。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自己身上有病痛，家里有病人，有人没有工作啊，有人好像自己的儿女好像做的事情让自己蛮担心的，但是盼望刚才诗班献的诗让我们大家真正的借着信心知道神一直在眷顾我们啊！我刚才特别看到我们诗班中间有三位这个白发苍苍的父亲哈哈，我看到刚才有草人张成栋弟兄，还有这个明这个钟杰哈，我真的是感谢他们的侍奉。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52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来，请。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们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们去考察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父亲节的日子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父神，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也再一次的在这里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我们今天被称为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能够像耶稣那样在这世人面前为着拯救世人，满足你那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心愿，我们真的没有像耶稣那样摆上我们所当摆上的，所以也就很少有人看到说没有人能够像这些基督徒那样所做所行。主，巴不得我们借着今天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去了解到底谁不容易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是指向别人，我们来求你的圣灵再一次光照我们自己的内心，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传福音的勇士，也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福音里面的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因为我们已经受洗，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仪式。主天父，我们知道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虽然我们是有种种的不足，我们种种的没有达到你那样的完满，但是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一直在带领我们，我们就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牵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何等的稳固，求你让我们在信心中间看见你对我们的眷顾。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啊，父亲节快乐哈。那么父亲节呢，按说应该给大家带点什么礼物哈啊，上次母亲节呢我们给母亲们送了点小礼物哈，
但是后来和同工们商量，同工们说、啊、做父亲的嘛，好像一般不大在乎礼物哈。所以今天没有给这个在座的弟兄姐妹弟兄们，不论是曾经的父亲现在当了爷爷了，还是现在还在做父亲或者未来要做父亲的哈，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好像没有一个去买到的一个礼物哈。但是我这里有几张图片送给你们啊、你们如果觉得好的话就记到脑子里把它带回家哈。那这张图片呢其实是在西方蛮传统的很具有基督徒特点的一个纪念父亲节庆祝父亲节的图片哈。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悉，你会知道耶稣有一个形象是什么，就是狮子哈，是盼望天下的父亲们都真的能够像耶稣一样，既有慈爱又有勇敢，可以把自己的后代都带着像小狮子一样啊，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们知道有神的保守，我们就一直的往前走。这三张图片呢我在网上看到哈，他一直是在强调一个对父亲的感恩的心。所以我想当别人来感谢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过父亲，或者我们的父亲现在还在我们的身边，或者我们的父亲不在身边，在比较远的地方，盼望我们每个人来回忆我们的父亲，来感谢我们的父亲。那这两张图片的背景其实一样，但是这两张图片的文字里边强调父亲是一个很宽广的心，好像都觉得父亲不应该很狭窄哈。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有时候呢在家庭里边有冲突的时候，好像有时候男子汉有时候很爱面子哈，好像有时候还是不够宽广啊，这个好像和传统的当父亲来相比还差一点哈。盼望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能有一个更加宽广的心哈，更加宽广的心。在这个地方有两句话叫做父爱如山哈，小孩子呢都是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我就想的时候，我们女儿小的时候，我大概回家就会把她背在脖子上哈，走在哪儿我想做父亲的自己在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能不能挺得住，真的有没有叫家里的人觉得你就是一个靠山。我想我们很多做父亲的大概说，哎呀我真的挺不住哎好像有的时候做姐妹的比做父亲的韧劲还强一点，好像我们先垮掉哈我想我们要靠圣灵了哈，我们要靠圣灵。但是在传统的观念里边的确是觉得父爱如山，父亲那样的稳定哈，他那个肩膀是那样的坚实，盼望我们做父亲的盼望我们做父亲的能够自己挺起来哈。怎么挺起来？刚才诗班献的诗，借着信心知道天父在看顾哈，不是靠我们自己，靠着天父。那这四幅图片怎么样？我看小朋友的动画哈，我觉得更有活泼的气息更有活泼的气息叫我们看到这个父亲的慈爱的一面。大概我们中国传统比较讲的是母亲慈爱，父亲怎么样？要严厉哈。我想我大概原来对我女儿大概严厉有余哈，慈爱不够。盼望天下的父亲两方面哈，在神那边他的爱和他的公义是不矛盾的，在我们人类来讲好像这两个东西没法一致哈，好像爱和真理没法一致哈，爱和公义没法一致，爱和圣洁没法一致。求神让我们一致起来哈，一致起来。我们是要坚持真理，我们是要有爱，但是我们内心哈，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能够协调起来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这几个图片哈，我是蛮喜欢的。哇，这张图片很疯狂，今年哈，你们看看，今年霸气父亲节遇到了霸气世界杯，哇，这个我想我们在座的已经有些弟兄大概这两天已经在家里边去看世界杯了哈。我往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一到世界杯绝对是晚上不睡觉，因为中国和西方的时间不对头哈，老要晚上爬起来看足球。不过今年到现在我还没看一场，今天下午在想找一找看到哪个弟兄家里去看一场足球杯比赛哈。这个世界杯这是今年刚好和父亲节重叠在一起哈，重叠在一起。那么希望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呢在全世界各地做父亲的不要忘了做母亲的哈。每年一到世界杯的时候，听说出现很多战时的足球寡妇哈，
男的就全部去看看足球了，然后的女的就没人理了哈，然后呢就叫着女的觉得很失落哈，很失落，这个不好哈，不好。
这四章呢就是广告，做生意哈，做生意，我真佩服这些做生意的人，他们的广告编的之好哈，叫你觉得很温馨啊，然后炫富大赛，倾情付出，付出什么？付钱嘛哈，付钱嘛，然后呢，父亲节全场优惠88，哎，爸爸88折扣啊，你看搞得很好哈，出钱给礼物哈，让人买礼物。那么应该给父亲送礼物，送什么礼物啊？我今年真的收到建华和我女儿 Nancy 他们两个人真给我送的有礼物哈，我真的是谢谢他们啊。但是送礼物哈，花点钱也有时候也是应该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心要到哈。昨天呢，我们教会的恩家团契就给我们社区的老人啊，我想不但有父亲，也包括做母亲们，送了一份大礼哈，实在是谢谢恩家团契。他们在过去的几年里边，每年都到社区的老人中心去，他们安排很好的演出节目，准备丰富的饮食啊。他们昨天就在老人中心啊，我相信有很多老人们，特别是做父亲的哈，做爷爷的，他们一定会体会到了这样一份大礼哈，我实在觉得恩家团契他们送了一份大礼。他们不但是弟兄姐妹去出动，他们家的小朋友们都出动哈，你们看他们小朋友昨天演了很多的节目啊，很多的节目。他们为老人中心的这些长辈们，他们办了一个爱我们的家这样一个活动哈，我实在是盼望我们每一个团契根据神给你们团契的特点，真的是不要只在自己团契里边，走到社区里边去啊！不论在哪一个节日或者不在节日的时候，我们让这个社区的人知道基督教信仰的人，他们不是信仰一个空的理论，他们实在是有实实在在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爱和真理。那么这些爱和真理是需要付出的，要付出时间啊！我就在想，我们教会大概很多人的家里头，小朋友都在学很多的东西，你们请他们学这么多东西到底要干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将来他们上哈佛现在做准备吗？我想大概不是神的心意，也不应该是你的心意。你一定是希望你的孩子将来长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孝顺父母的人。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啊，整个团契一家老小一起做的这样的事情，一定会使你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更加合神心意，将来长大也会更加孝顺你的孩子哈。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恩家团契昨天有这样的聚会哈。那么昨天在他们这样的演出的啊，我看到他们的这样照片以后呢，我就在想哈，我们作为父亲的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孩子的前途来着想。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也送了一个手里可以拿着的礼物哈，你们每个人手里拿到一份在美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战将麦克阿瑟将军给他儿子写的一封信。那个是他在二次大战的时间，在太平洋在对日作战期间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其实是他向神的一个祈求。我盼望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们回去好好读一读，看看他是怎么样教育孩子的，他是不是凭他自己教育孩子，还是他真的把孩子交托在神的手里？他难道只是希望他的孩子上哈佛、上常春藤，将来可以进华尔街挣大钱呢？还是他希望他的孩子朝哪个方向发展？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回去好好读读这个哈，中文、英文都有。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教会、我们中文堂的同工们今年送给所有弟兄姐妹，特别送给做父亲们的一份圣诞，这个不是圣诞节，父亲节的礼物。请大家回去好好读一读，对照对照我们平时怎么样在教导孩子，我们的内心到底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谁不容易信耶稣？ 在这里我最后的一张图片是一张很粗糙的手绘的图片，但是我觉得这一张父亲节的图片我其实非常的喜欢。他说盼望有一个从神蒙福的父亲节。在这张图片里边，不光是我们地上的父亲领着孩子走，天上的父亲领着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往前走。这其实是一幅非常好的图片。今天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孩子常常没有安全感，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安全感。我们常常不能够把我们的孩子领到正式的路，正确的路上，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把手伸出来，叫天父拉住我们的手。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像这个图片里边一样，把我们自己的手交给天父，然后我们就把天父在我们上的恩典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我相信我们若都是这样子走的话，你的家庭一定会兴旺，我们的教会也一定会兴旺。所以这是我们对父亲节送的一些礼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当我们要想到是谁不容易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今天会从四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来查的这一段经节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在过去两次查前面部分的时候，我们已经反复的强调，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核心其实是在讲人必须把我们自己里边的靠着我们经验做对神的判断放掉。我们若是不肯把这点放掉，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信神。不是神不爱我们，不是神不愿意救我们，是我们自己里面有着那个顽固的按我们的老我出发的判断。我们企图拿我们有限的判断来判断这位无限的神。那么我们今天在最后这一部分，我们再来一起学习最后这一部分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沿着这几个方面走。请大家来回忆我们上次讲到的，我们人通常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论是判断神还是我们判断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从哪几方面作为我们判断的基础呢？第一个方面是直接的信息，对不对？当时直接的信息就是我们自己看见的、听见的、摸着的、体会到的。第二个方面是间接的当时的信息，是有人说，是看见电视、电影、报纸、书里边有人说，或者旁边来个人告诉你说谁谁谁说，你都不是直接的，你是第二手的。然后这两种信息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就在我们自己与我们的自己内部的经验系统进行对比、进行修改，然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去做一个判断。我们上次讲到这样的判断对人都常常出错，根本不要说对神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还是要讲在对神的判断中间，到底人是怎么样最后去拒绝耶稣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耶稣到底带给人了什么样的礼物。大家都想在父亲节得礼物，我们来看带的是什么礼物。这段经文里面，大家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边讲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特别强调信我的人，他的腹中就会有活水流出，而且如江河一样不断。信我的人，他们要受圣灵。当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耶稣讲这句话的背景。在节期的末日，这个指的是祝棚节。如果大家去读利未记23章和民书记的29章，那里边有对祝棚节非常清楚的描写。那我们简单的来讲，祝棚节是以色列人他们纪念当年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里边40年，他们住在棚子里边的日子。首先要明白的是，从埃及里边带出来代表的什么意思呢？象征的是把他们从罪恶中间带出来。可是把他们从罪恶里边带出来，当他们走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之间的时候，不是一帆风顺。就像我们每个人信了主，
我们受洗了以后，当我们不断成圣的途中，不会是一帆风顺。我们不但在物质上会遇到问题，我们不但在身体上会遇到疾病，我们在人员交往中间，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间，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好像还一直没有走到我们最终天上的那个家里边，我们一直住在棚子里边。但是祝棚节是要他要记住说，在这四十年里头，神怎么样保守，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他们这四十年中间吃穿，他们穿的吃的喝的一样不缺，都是神所供应的。所以祝棚节就是在纪念这样的一个过程。截止到今天，我在下边有一张图片哈，没有放的很大。截止到今天，犹太人每次到了他们自己的七月份的时候，其实相当于我们这边的九月下旬和十月上旬，他们就会有一个七天的祝棚节。开始是一个安息日，等七天结束以后，他们有一个大的严肃会，或者叫做读经诵经节。所以你可以说祝棚节是七天，也可以说祝棚节是八天，两头都是安息日。那么在这几天里边，今天的犹太人一样是要在院子外边搭棚子的。这个棚子不能靠在房屋下边，这个棚子不能放在树荫下边，他们就是要搭一个棚子。所有的人住到棚子里面，这几天在棚子里边吃，最好你也能睡在棚子里面。他们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形式来纪念神对他们的恩典。形式呢，我们讲不是最后的内容，但是也不可能把形式全部拿掉。今天有些人觉得，哎呀，教会里边你们有很多形式不必要，我们来点实在的。请问什么是实在的？任何实在的都一定会依托在一样的形式上，虽然形式不是我们依靠的，但是没有哪个内容没有形式。所以教会的崇拜、教会的主日学、团契啊，像诗班的献诗，像比如说你来参加啊音响的施工、做招待的施工，各种各样的事情，你觉得它都是形式吗？它的里面其实有神托付的内容在里边。所以当他们在这样的日子里边，他们会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他们在这里边，他们所有的男人和小男孩，他们会要到一个棚子里边，中间有一个读经的台子，他们会呢到那个被一个一个的点着名字上到台上干什么呢？上台的人呢就要说一句对圣经的啊，好像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对圣经的感谢祝福的话啊。当然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圣经是旧约，是托拉。那么成年的男子还会得到一个荣幸，把他们在平时藏在柜子里边哈，他们那个教会堂里边最好的一本托拉拿出来，那个男的呢要把那个托拉抱住，要跳一段舞哈。他觉得哇，这个东西与这样的托拉相伴，与神的话相伴，与神的话起舞。他们有这样的形式干什么？记住是神的话在引领他们走过困难。那特别是有一个仪式是所有男女老少都参加的，他们在六天中间，每天大家要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出发啊，当然现在没有圣殿了哈，当年有圣殿出发，他们会到城外的西亚罗池，他们到那里干什么？去用一个金的罐子打水，然后把水呢拿上，一路上大家载歌载舞啊。那每一个人呢，除了抱水的人呢，另外的人的手里边呢要拿着四样东西。这四样东西是一个香橼，那个香橼我看画的图就有点像这个像橙子一样哈，不是很大，像橘子一样大橙子一样哈啊。然后呢，他们要抱这个香桃木的树枝，还有这个椰枣的树枝，还有柳条的树枝哈。那我既然没有时间给大家讲这代表什么意思，他们每个人都抱这四样东西，摇着这四样东西哈，大家一直跟着这个水，就从耶路撒冷的这个水门进去，他们到了圣殿。然后呢要在圣殿跟着祭司在圣殿里边来转，他们在里边转的时候呢，大家就一起就要来唱诗，他们就唱诗篇113篇到118篇。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水呢倒在一个银的盆子里面，当水满了以后，祭司就把这个水要洒在祭坛上。所有的这个过程，所有的这个过程在圣经里边是有他们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大家在想象，这个前边六天天天在围绕着这一潭水，因此当这个节日结束的时候，耶稣讲了什么？耶稣讲了，人若渴了，信我的人到我这里来以后，里边会有江河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耶稣在讲神的话的时候，其实非常注意怎么样在恰当的时候用恰当的方式来传讲神的话。我想这一点我们基督徒其实是要效法耶稣的。当耶稣在这种背景底下讲这样话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震撼力，因为所有人脑子里都在想水的事情。耶稣讲说，你们去讨的那个水呢，不如从我这里来讨水，我的这个水出来不一样。所以后边这一句话，那么要从腹中有活水流出来，这句话如果从解经的角度来讲，在过去的解经比较会倾向认为说，耶稣讲的是信我的人，你信了我就从你的腹中有江河的活水流出来。那么最近这么几年，更多的人研究认为应该是说，是从耶稣的腹中间有活水流出来。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解经？是因为对原文的标点符号的研究，觉得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的方法。但是我看这两种解释其实没有矛盾，没有人会以为从那个人肚子里流出来的活水是他自己流的，是因为圣灵进到他的里边。总而言之，当我们看到这样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么在这里头所强调的这个活水的意义，耶稣所给的礼物，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强调的给的是圣灵，特别强调的给的是圣灵。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的礼物是永生，但是在这段话里边，耶稣特别强调的是圣灵啊。我们等一会儿会就这个问题来讲。那么我在这里顺便的提醒，我想一会儿也会有报告，我们在下一个主日早晨9:30我们有洗礼。大家都知道洗礼，教会的牧师和长老只不过是代表教会奉三一真神的名施洗，真真施洗的是圣灵。所以盼望大家能够早点来见证圣灵所赐下的新生命。然后下个主日的5:30有 Podlock 和庆生会，我们有新受洗的，我们也有很多新会员要向大家来分享神的活水怎么样在它里边啊。我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呢很喜欢参加庆生会，有的人我发现他很少来庆生会。其实庆生会每次都非常有作用哈，那个见证的弟兄姐妹的见证，你真的是看到神怎么样在做工。好，现在我们来看，既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耶稣特别强调他带给我们的礼物是什么呢？是圣灵进到里面让我们重生，让我们有新的生命，这在这里强调的是要点。那么在这个要点里面，我们要问耶稣是怎么样把礼物带给我们的。我们如果读这句话的后半节，我们会说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这句话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耶稣是怎样把礼物带给我们的。耶稣是用他自己的死把礼物带给我们的。耶稣是怎样得到荣耀的？耶稣是要自己先放下他尊贵的地位，道成肉身，降卑为人，进入到罪人中间，进入到我们人都不想去的那些人里边。耶稣在他们里面被出卖，被辱骂，被鞭打，最后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头。但是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付出，神让他复活，他向世人见证耶稣基督他已经战胜了罪恶，战胜了苦难，战胜了死亡，战胜了撒旦。耶稣是用这样的形式来把他的礼物送给了我们。那么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呢？我们也应该效法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我们盼望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果子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若是这样子，我们就成为神的传递福音的管道。那么 神在我们耶稣在送给我们礼物的第二个方面，其实是我们大家不大注意或者有时候不想讲的方面。耶稣是通过在人中间引起了纷争的方式。哎，别人说，哎，有兄弟兄，打住！耶稣是和平之子，怎么样会引起纷争？这是我们大家经常不想讲的方面。事实上，耶稣的确在这世上引起了纷争。如果大家还能够记住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的话，你就知道耶稣说，我来到地上不是带来太平，我是叫地上动刀兵的。耶稣的意思是说，我是想叫你们每个人都和天父和平，你们若是和天父恢复了良好的关系，你们人与人之间也必然有良好的关系。问题是你们不要，不是神不是和平之子，是人拒绝神必然就产生不和平的倾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基督教与敌对基督的势力的矛盾从来没有缓解过。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体会到，就算在美国，今天对基督教的排斥的压力其实是越来越大。大家都想说，哎呀，你好我好大家好嘛，你不要叫我们信你的，你也不需要信我们，我们大家彼此无关，我们只要彼此相好就好了。今天我们大家好像在讲爱，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因为我们这种表面的爱，表面的和平，带来的最后是死亡。耶稣讲，我必须要把真理告诉你们，即便在你们中间有了纷争，你们还是需要选择什么是我要送给你们真正的礼物。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出现这样的纷争，我们常常以我们自己的判断为标准，我们每个人彼此之间拿出圣经在干什么？不是教导自己，我们拿着圣经在打别人。所以神要叫我们注意，不是他在我们中间有意的要制造纷争，而是因为我们不能接受他，我们必然在我们中间有纷争。其实神的礼物就是在这样纷争中间一点一点传开。传福音的过程并不是个轻松的过程，我们在教会里边往前走的过程也不是个轻松的过程。所以我要请弟兄姐妹们继续的投入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我们今天大概进入到应该是第28天吧，第29天了。我们在增聘牧师和选立长老上真的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们好好的在祷告上下功夫。我们求神他自己真正的和平把我们里面的纷争拿开，但是我们也看到，当我们里面有纷争的时候，我们若能够顺服神，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真的是在做工。我们所得到的结果，我们就会看到那不是我们努力出来的，也不是我们平平安安走过来的，而是中间真的有过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得到神的祝福。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来好好的借着今天这段话我们去理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的经文里边那些人们之间有很多的纷争。不过我为什么没有仔细研究给大家讲呢？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已经分析过了，所有的纷争就是人以自己为中心，在那里在判断，判断神，判断对方，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和大家讲，为什么人在耶稣基督的礼品面前会有那么多犹豫呢？会有那么多纷争呢？当然，是因为我们人的有限，我们的那种自我中心的判断。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是因为神的做事情的确超出了我们的想法。耶稣基督的做事情让那些差役们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抓他啊，你们说他这样子不好，可是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不单是内容，也没有人像耶稣那样的行为。当他们看到人在自己的传统观念中间遇到了自己完全不理解，那种真的是充满了我们所不理解的新的生命的时候，人其实会安静下来。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的是，讲我们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会觉得，我听见你讲话，我看见你的行为，我觉得，哎呀，你真的和别人不一样啊，我真的从你身上看到了美善，看到了爱， 看到了公义，如果真的看到的话，他会透过你去看到耶稣基督。我就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像神这样子，要叫别人说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做法呢？当然不是反的做法哈，像你这么糟糕的人，你要信耶稣，你上天堂，我宁愿下地狱，那就惨了哈。你要叫他看到说，哇，你所信的神一定非常好，你所走的路我真的很想走，就对了。那么我们要有这样的行为，就要像耶稣一样，我们需要有我们的摆上。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我可以讲我们的生活在全世界是属于最舒服的。你不要跟我讲说，哎呀，我家没工作，我家有没工作的时候，我有疾病的时候，全世界都有。我是讲平均水平。但是我们如果真的传福音，我们自己需要摆上。我就想起在我们教会里边，在过去这么多年里边，大家都可以看到文善长老每年多次的出去传福音。你以为他每次走的时候家里都平安吗？他每次走的时候家里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不要爱家庭，文善弟兄非常爱家庭，但是神要呼召他就要去啊。我们也想起来我们在过去离开我们的曾长老，他从中国大陆到了美国，他完全可以在美国不再回中国了，他每年半年多住在中国，而且是住在农村，没有那样的代价，会有很多人信主吗？我们这里边这几年有一些更多的弟兄姐妹开始出来做福音的工作，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钱老师那么大的年龄自费几次到云南去。你们知道瑞巴姐妹啊，退休了以后她不但去到德东去做宣教，你们看了这个里边的祷告事项了没有？她马上要去帕劳，哎，帕劳现在是正热的时候，哎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若是不能把自己摆上，我们没有叫别人办法叫别人说，哇，像你这样的做事，像你这样的讲话，我真的是佩服。我们如果在人中间没有这样的见证，我们讲的再好，说你有罪，你不信神就不能上天堂，别人说我看你也有罪。当然我们有罪，但是我们要怎么见证？好，我现在呢要请我们今年刚刚结束的暑期的墨西哥短宣的代表哈，我们的拆船部，请淑萍姐妹要为我们来做一段墨西哥短宣的见证，盼望大家来好好的来欣赏。
伯父伯母，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这个父亲节里面，特别是祝每一位父亲有美好的一天，愿神纪念你们肩上担的担子和你们心里温柔的爱。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墨西哥短宣的经历。这次我们教会中英文堂一共有14人去参加，由 Leo 和 Carol 夫妇领队，他们对我们照顾得非常好。在最左边的那个弟兄，就是一个手指指的天的那个弟兄哈，他是这个宣教机构的创始人。这个机构在墨西哥建立了教会，建立了小学和现在快要完成的中学。谢一张。我们星期五晚上到灵粮堂，在洛杉矶的灵粮堂聚集，一共有50多人晚上从那里出发。我们星期六早上大概8:30就到达那里，马上大家就排起队把所有的东西搬进那个教堂里面，马上就开始了赞美敬拜与见证。那里的小孩子所学的与圣经有关的表演的节目给我们看，我们的年轻人也表演节目给他们看。大家看到在左边中间的那个照片哈，中间有个小小的女孩，她穿着粉红色的衣服，那个她是我们宣教队里面最年轻的一位宣教士，她只有5岁半，那她非常的聪慧。星期五晚上学的舞蹈，星期六早晨 他马上就跟大人一起全部表演出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这么小都可以去，我觉得我们教会有很多人都可以去参加这个宣教，而且他是由他的爸爸带着侍奉的。在左下边的那两位姐妹，她们是全时间在那里教英文，但是神赐给她们的更多，不到半年之内，她们就已经学会了流利的西班牙语。到最后，牧师呼召问这小学生有哪一位愿意一直跟随耶稣的，有很多很多的小孩子都上去截至大家为他们祷告。星期六我们有医疗队在那里为那里农村的人来治疗看病，有医生，有物理治疗师，有护士，有按摩师，还有针灸师，也有人帮抱 baby 的，就是我们的 Leo。 那个年轻人呢，就利用这个时间在排练晚上的节目。今年是首届的小学毕业典礼，所以我们去那里就为他们办了一个非常美的，让大家那个家长都来参加看看他们的学生学了什么。年轻人，我们团队的年轻人非常忙，他们上台表演节目，马上下台之后马上就又把食物分好，当服务生把食物带给所有的人。在右边下角的那个照片，那五个小小孩是同一个家庭的，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皮肤有点不正常，那他们出生就是这样的。看到这么小的小小孩，实际上里面已经有大姐姐，他们懂得，已经开始懂得怎么样照顾他们的小妹妹。在这张照片的上面那张是上年十二月份的他们所建的新的会堂与中学，那时候架子才刚架起来，地上还是泥巴。下面那个照片就是五月份的时候，那个屋顶已经盖了一半了，然后在后面那里的教室也建起来了，地上的已经有水泥，讲台也建立起来了。很有可能是今年十二月份的那个转宣队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面晚上在这里面睡觉。星期天早晨，这个食物侍奉的队伍一大早就起床帮我们准备好早餐，所以我们一起床就可以用餐。在左下角的那一位弟兄，我们还有早晨还敬拜，那位弟兄就是刚才那个小小女孩的父亲，他节制愿意全时间去侍奉，他要去Texas 念神学院。中午的时候我们去探望了移民农村，那里非常的穷，我们团队里面有些中国人他们都会说流利的西班牙语，我们分队跟着那个队长去跟每一家传福音，接触到的家庭每一家都愿意接受耶稣。星期天的也是下午的时候，我们去一个新的应许之地，在那里祷告。这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有一个人捐了这片地给这个机构，我们要祷告，要看神的带领怎么来开发这个地。右手边那个女孩是我们的秘书妹。在下面这个大照片有我们所有的团队的人，我们去 Ensenada 探望，在去那个监狱里面探望那些犯人。没有什么很多的照片，因为我们要进去检查非常严密，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带进去，甚至连戒指都不可以带。我们进去跟他们一起敬拜赞美，还有在里面也要有医疗队去帮他们看病， 这次我参加的是这个医疗队的侍奉，我所接触的那个犯人，他们都都要接受耶稣，从他们眼里我也看到他们真的是有盼望。这次的主题就是信望爱里面的望。然后到晚上我们就从那里出发回来，到灵粮堂，星期一凌晨一点钟就到达。那个小小女孩和我的女儿都成为了好朋友，依依不舍的照片照相留念。这一次的侍奉我们全家有参加，我也希望神感动每一位，在今年十二月份你们也能全家去参加侍奉。谢谢。
好，我们听了他们的见证，你们大家一开始也看到了 N 家团契的侍奉。那我们最后这一部分，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主题，到底谁会拒绝耶稣的礼物呢？到底谁不容易信耶稣呢？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我相信我们做的所有的事工，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如果不是靠着圣灵，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在这里边介绍，在刚才他们的见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有许多的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神在各个城里边呼召的有他的百姓，但是神要借着我们去把他的这样的救赎的大爱要传出去。但是不是传的人呢就一定会信接受呢？你如果觉得我只要传他就要信的话，我想你传福音一定会很失望。你传到最后你就觉得就没信心了，因为你还立足点在你自己，因为不是你在做，是神在做，我们是他的工具，是一个管道。那么我们在最后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的经文里边，你会从这里体会什么呢？我们简单的体会几点。从表面上看，很显然的，这经文里边官长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就说他们不信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段经文想到另外一段经文，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这两个礼拜中间，我就想到耶稣讲的另外一句话，在马太马可路加里边都有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你是不是会觉得圣经告诉我们讲那些当官的，那些有知识的，那些有钱的人不容易信主呢？如果我们只有这样的概念，我觉得我们的概念其实不全面。其实是因为这些人他怎么样，太骄傲，太骄傲。其实每一个骄傲的人都是不容易信主的人，每一个骄傲的人都是会拒绝耶稣礼物的人，只不过是在今天的社会，有权有势的，社会地位高的，有钱的，这些人比较容易骄傲。所以我想至少对我的提醒是，在教会里边会不会觉得我在这个教会里边就是那个有权的人，那我就惨了。我如果有这样的观念，我就成了不大容易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并不仅仅是受洗以前，在这一生中间我们都必须把自己交在耶稣手里。拒绝耶稣基督也不是仅仅说你在受洗以前的事情，你受洗了以后，你依然可能在很多的事情上边，你拒绝耶稣坐在宝座上，你要自己坐在那位子上。不论在教会的施工，不论在家庭，不论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间。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讲，所有骄傲的人就是容易拒绝耶稣礼物的人，所有骄傲的人就是不容易信耶稣的人。而这些骄傲的人在这一段里有一些很清楚的表现，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对别人非常的不尊重？他们对那些衙役怎么讲话简直是非常的粗鲁，他们对从他们里边出来同样是当官的，同样是法利赛人，同样是大有学问的尼哥底母讲话怎么讲也是非常的粗鲁。所以当一个人很骄傲的时候，他对神不敬，对人也不尊重。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你在这经文里边你会看到，这些人常常会为了表明自己有权势，会不懂装懂。他们讲什么？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加利利真的没有出过先知吗？在旧约里面，其实先知约拿、何西阿、纳洪都是出自于加利利，而且以利沙、阿摩斯也可能是出于加利利，何况耶稣是出于伯利恒。因此上，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我们也是一样，在教会里边经常在教会里解经的这些人，牧师、长老、主日学老师、团契主席、带经的，一定要小心，不要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已经是专家了，就听不见别人的建议，听不见别人的意见，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变成一个拒绝耶稣的人。同时我们也千万记住，我们不能用我们来判断神，我们也不能用我们判断人。你千万不要说这个人我看他就肯定不能信主，没人敢讲这句话。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左右两边钉了两个一起要死掉的两个罪人吗？有一个人就在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怎么样？耶稣把他拯救了。不要对任何一个人想，我看这个人就老顽固，这个人就算了，他去下地狱吧，千万别讲这种话，我们没这个权利。同样今天在教会里边也不要觉得说，哎呦，这个弟兄糟糕的不得了，我跟他就是一辈子没法合作，千万不要这样。神可以改变他，神照样可以改变我们。弟兄姐妹们，传福音有一个好机会来了，我们马上在七月份我们有夏令退休会，今年的退休会孙文峰牧师和师母要给我们讲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其实就是要讲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经验来判断社会，把它扭转了，要叫神的话在里边，要靠着圣灵来做对人对神的相信。凡是相信真的不容易，信神不容易，信人我看也不容易。神要我们做工，我们今年特别盼望大家去带那些还没有信的人来参加，或许这就是我们教会今年的布道会，我们可能也许没有，不再有布道会了。那么把这些慕道友带来参加，有些慕道友可能还不愿意为这样的聚会出钱，鼓励他们至少把报名费交了好不好？然后其他的食宿费呢，我们大家能不能在神的面前凭信心来求啊，把我们自己摆上。弟兄姐妹们，谁不容易信耶稣？所有骄傲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甚至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信耶稣的人，盼望我们真的信耶稣，一信到底。我相信圣灵也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会让我们一直去见到耶稣基督。我们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父亲节的这样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再次交托在你的手里，盼望我们不论在这个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哪怕我们就像当年的麦克阿瑟将军一样，在人看来已经是大权在握，已经是有至高的地位，但是他依然谦卑，特别是他作为一个父亲，他只有把他自己的儿子交托在耶稣的手里，他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他才敢说他尽到了一个父亲的责任。主，我们知道天父他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完好，只是我们自己常常拒绝，常常不相信。求你借着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自己每个人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的判断放下，让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你是我们唯一的指靠，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你是我们教会中间、我们家庭中间、我们和我们这个社区中间、和我们公司里面每一个人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有新生命的唯一的依靠。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得到耶稣是我们可能得到的最大的礼物，
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后嗣，是最有福的确据。等我来唱回应诗歌有福的确据第五十首，好不好？这样子，我有三节我们都唱，第二节好不好？就我们父亲们来唱好不好？看看我们是不是还是老当益壮哈。
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我今的献唱主荣耀喜乐，为神的后嗣救赎工程，有圣灵充实宝血洗净，这是我心血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超越长河，这是我心血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超越长河。
父亲们，
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天堂的荣耀现在我心里，天使带信息由天而来，报名主怜悯诉说主爱，
一起来，
这是我心事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超越长河，这是我心事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超越长河，
一起来，
完全的顺服，完全安息，何等的软心我在基督里，尽心的祷告等主回来，满有主恩赐常我心怀，这是我心事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心事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祝贺父亲们父亲节快乐，但愿真的我们的祷告就是麦克阿瑟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下面是介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那个中杰弟兄的女儿跟儿子。We'd like to welcome children, the son and daughter of 杨中杰。Please stand up. Thanks.、Yeah.我们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我们可以认识。左手边有吗？哦，还有一位啊，还有一位倪凤彪是吗？要不要趁机站起来？好，哎，欢迎你，欢迎你，好，欢迎你那个。把我们教会当到你属灵的家，欢迎你常来陪妈妈一起来，好吧？好，好，那个下面报告的事项啊，因为时间不多，我就很快的，报告一下那个，刚刚牧师也提到，进食祷告差不多不到两个礼拜啊，请我们那个继续来为这个屏幕跟长老的事工的需要啊，祷告不是我们对神说话啊，祷告也是神对我们说话啊的时候啊，那个下个礼拜就是受浸礼嘛啊，受浸礼那个我们的餐饮是给他们一个鼓励啊，所以是9:30
之前一定要到啊，九点上次来的话，你已经是晚掉了啊，已经不能够参加他们的寿喜礼了，所以尽量请弟兄姐妹在九点半之前，到教会啊。那刚刚也提到这个夏令会马上就开始啊，今天开始报名啊，今天开始报名。那我们后面有准备那个邀请单啊，这个彩色的基本上是给你的朋友啊，福音朋友啊。那我们弟兄姐妹自己要用的话啊，是另外一个颜色是黑白的啊。那刚刚也说了，那这一次也许是我们的唯一一次布道会啊，我们目前没有布道会的安排，所以尽量邀请你周围的福音朋友来参加，能够参加这次的夏令会，起码去半天也是很好的啊。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来的礼拜六，6月21号啊，下午有那个书香团契啊，书香团契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那也是借着这个专题，我们可以在文学上认识多一些了解跟这个福音呢真道的一些关系啊，也欢迎弟兄姐妹踊跃参加这个书香团契的机会。好，我们报告就到这里，请起立唱三一颂，然后请牧师给我们祝福。